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外长王毅在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说，美国印太战略的真正目的是企图搞印太版的北约。王毅还说，要全面深化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因为中俄关系发展有着清晰的历史逻辑，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以国家安全为由反对北约东扩是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的主要依据，得到北京的背书和官媒的赞许。观察人士指出，北京此时提出印太版北约的概念，其用心和动机令人警惕。美国的印太战略是不是要建立印太地区的北约？北约东扩可不可以成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理由？北京提出中国版的反对北约东扩论，未来会不会步俄罗斯后尘，挑起地区冲突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王毅批美国搞印太版北约，这是中国版的北约东扩吗？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张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各位听众好。
好的，另外一位就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张教授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中国外长王毅指责美国在亚太地区排除了一个5-4-3-2的阵势，叫强化五眼联盟，兜售四边机制，拼凑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收紧双边军事同盟，5-4-3-2啊。其印太战略的真正目的，王毅说呢，是企图搞印太版的北约。那么我来请教纽约张俊华，对不起，请教德国的张俊华博士，您怎么看北京的担心？美国的印太战略是不是要建立一个印太版的北约？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北约这个概念，这个是已经是历史性的东西了，也就是说今天再拿过来用到这个印太版的这个北约这个来这么这么操作的话呢，肯定是不行的。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就北约呢实际上已经是在几个月前，在战争之前，给欧洲人已经认为是大脑已经几乎死亡的东西啊，也就是说这也就是特朗普为什么发脾气，这弄得这个美国和欧洲双方不欢啊，这个一个理由之一。但是呢，没想到这么普京一下子这个侵略战争，把这个大家都震醒了，所以呢，北约呢，这样就迅速的开始重新调整。所以这个从这点来说，这个北约这个也算是得感谢普京吧，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美国的印太战略跟北约这个战略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因为美国在印太战略的安排是全面性，是经济、外交、军事各方面都有的。那么这是应该这么说，所以这是不同的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那么回到这个您的问题，就是说北京为什么担心啊？那么担心这个实际上很简单，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台湾。那么中国就是一直是要叫呼着这个叫嚣着要武力夺回台湾。那么这个问题呢，应该这么说，是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且可以这么说，现在的双方的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紧张，也确确实实都是大家可以有目共睹的啊。那么从这点来说呢，中国当然很害怕这个台湾以外的外界的军事力量的阻挡。那么这个阻挡呢，那就是说以美国为首的那个亚太战略就是在这方面起的一定的作用。另外一点呢，就是南海。那么南海呢，就是说中国呢想把南海作为自己的内海来处理。那么这样就逼迫就是周围的邻国遵守中国制定的中国自己制定的规则。那么从这点来说，这个是一种地区霸权的表现吧。那么尽管可以这么说，周围的邻国在经济上他接受中国作为一个霸权，那就是经济霸权。那么这个基本上是 接受的，或者是勉强也能接受，但是他军事上就是不接受。那么从这点来说呢，这又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怎么来解决呢？那么从这点来说，就是美国这个亚太战略就是要把这个处理好，也就是说使得这个南亚地区、东亚地区的人就觉得，就是说在军事上要靠这个美国的亚太战略，但是在经济上呢，至少在近期、中期啊，那跟中国就是还是应该要玩的比较啊，这个文化一些。
嗯，好的。那么张教授的观点，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激活了这个欧洲的北约机制。那么现在这个机制能不能适用于亚太地区呢？我们来进一步讨论。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呢，我们看到他似乎从未掩饰要巩固和建立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叫民主国家联盟，集体对抗在全球范围内大步前行的这个极权主义和威权国家。王毅这个列举的亚太地区的这个5-4-3-2的阵势呢，我们看到无疑都具有针对中国的意味。我来请教纽约王威正教授啊，这个众所周知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个以集体防御为目的的军事同盟，而美国在亚太或印太地区参与的所谓5-4-3-2的架构是不是都有军事目的，说它是印太版的北约是否合适或者恰当？
是的，王毅外长讲说这个5-4-3-2在印太地区的这些作为是印太版的这个北约组织的话，我觉得有点时空错乱的感觉，而且比喻失当。为什么呢？一个，我们现在要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的一个时空背景，那个是北约组织它成立的时空背景，就是那时候这个苏联它还铁骑进入很多欧洲的国家，比如说对希腊、对土耳其，还有对这个中欧的是奥地利等等，都有一些威胁。所以那个时候有12个国家啊，组织起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个北约组织，基本上它是一个集体安全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在它的第五条里面写得很清楚，对其中的一个成员的进犯的话，就是对所有成员的进犯。那么在未来的这几十年中间呢，这个集体安全这个概念呢，确实是保护了这个西欧的很多国家他们的安全以及繁荣。然后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到了这个冷战结束之后，有很多昔日在铁幕底下的一些中东欧的国家，包括匈牙利、波兰，还有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等等，他们加入。事实上北欧现在30个会员国里面有14个是在1997年以后加入的。换句话讲说，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的组织的话，可能被人家认为是理所当然，所以可能认为说他是似乎在这最近这个俄罗斯进犯乌克兰之前的话，觉得说他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但是我认为说反而是因为这一次这个军事行动显现出他不但没有死亡，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乌克兰他基本上的话就是北约他有一个门户开放的一个条款，就是说任何其他的国家现在有3个国家，乌克兰还有乔治亚还有波斯尼亚，他们是叫做所谓的 aspiring members， 如果他们条件符合的话，他们可以加入北约。
嗯，
那提到说北约这个跟这个刚才您提的5-4-3-2的异同，大家看一看北约的那个国家组织的话，你如果去看地图，它这些国家都是接壤，都是在一起，这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可以来防止这个在地缘政治上从东边来的这个威胁。当然现在不用讲，就是俄罗斯。那5-4-3-2五眼联盟的话，基本上是美、英、加拿大、澳大利亚跟纽西兰。你看了地图的话，这5国家分配在全世界各地，根本不在一起。然后这个四方民主同盟的话，是全世界最大的4个民主国家：美国、日本、印度还有澳大利亚。也是他们也是分散的很开。那么三边这个安全机制的，当然就讲的是 AUKUS。这个的话主要是美国、英国跟澳大利亚，那是因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可能觉得有一些力有未逮，所以希望说能够加入澳大利亚，而且在这个非核扩散条约方面的话给他开了一个方便之门。然后我不觉得说这些东西都是这个跟北约的话没有办法相比， 那如果说中国觉得说针对他来的话，我觉得他有点的对号入座的感觉。那么如果说中国他不是觉得说跟这些价值上民主还有跟威权的价值对抗上还有所这个干戈的话，他不会感觉到说这种四处受敌的感觉。
那么王毅提出这个印太版北约这个概念，实际呢我们看起来是很敏感的，正赶上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时刻，因此那么这个概念本身也就十分敏感起来。众所周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最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乌克兰要求加入北约，即所谓的北约东扩。俄罗斯说你威胁到了这个我的安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北约授权发表声明，对于普京宣称的北约向俄罗斯承诺冷战后不会扩张，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北约正在包围或威胁俄罗斯，以及北约不是防御性的组织等等，都做出了辩驳和澄清。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所谓北约东扩，可不可以作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理由呢？
应该这么说，北约东扩是涉及到俄罗斯的安全问题，但是实际上呢，他也知道北约不是那么一种侵略组织啊，不是那个战争组织、战争的机器。那么这一点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只不过就是说他要做的事儿到底是什么，实际上不是北约。也就是说，尽管他在前期提出了北约扩就要停止那个北约扩展这个诉求，但是呢，普京自己心里也明白。这一点，这个诉求是这没有什么不会带来什么积极的反应的。那么从这点来说，他心里都知道，所以呢，他后来也就是说，这个在承认那个两个这个顿巴斯的两个共和国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他的目标已经根本不是北约了，他的目标就是乌克兰，他的乌克兰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制服这个国家。要他中立化，要他非军事化，要他也这个解决那个所谓的纳粹问题等等。那么实际上他还有一点没有说的，就乌克兰的问题来说，他还有一点没说的就是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上要向俄罗斯靠拢。那么靠拢不是靠武器就能让人家就向你靠拢的，所以这点来说，他是一个可以这么说，21世纪有这样一个人，也算是一个。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们确确实实也面临这样一个现实。那么我再说那个什么，实际上呢，他这个对北约就是提出的这个要求，就是不要回到那个原先的这个扩展几千的这个这个边境上等等等等。实际上呢，应该这么说，通过这次他的自己的侵略战争，也就是说他自己也看到了，他不仅没让北约达到这个他想达到的目的，而且呢，实际上他就是制造了，就是为他达到目的的制造了更多的障碍，比如说芬兰、缅甸啊、摩尔多瓦等等这些国家，都开始要求成为北约成员国了。那从这点来说，这个对他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很大的讽刺。所以我觉得呢，从这点来说，这个北京呢也应该从这一点上汲取一点教训，就是说有的时候应该提一些，如果要提要求的话，应该提一些现实一点的要求。
好的，那么的确啊，俄罗斯的这个野蛮行径是震惊了全世界。即便是啊，不是盟国、胜似盟国的这个北京，我们看到他也不敢公开为俄罗斯辩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一国安全不能建立在损害别国安全的基础之上，更不能出于寻求自身绝对军事优势和绝对安全而肆意损害别国主权和安全，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尊重。我来请教王教授，汪文斌这是指责哪一方呢？观察人士认为，即便是与普京暗通款曲的习近平，他也不敢在公开外交场合为俄罗斯的侵略行径辩护。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汪文斌的那段话前半段当然是暗批北约，那北约后面的话当然就是暗批美国。 后半段那一段的话，当然是企图为这个俄罗斯给辩解，就是说他是因为他的合理的安全问题没有受到重视，所以他才乌克兰做这个东西。刚才张教授已经分析的很多，就是这个俄罗斯他在乌克兰的话是有他的这个目的啊。那么这谈到说这一次就是说尽管这个俄罗斯他在乌克兰这个所谓的军事行动，其实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一个军事的侵略，它是违背了联合国的宪章还有所有的国际法。那么就是即使是习近平的话，他也不敢说甘天下之大不为，为他而公开的辩护。因为中国有可能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的话，对于俄罗斯他到这个普京他到这个北京去参加的冬季奥运会的时候，跟他讲的一些东西的话，可能没有完全告诉他，所以我的感觉上是外交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方面的话是有一些意外，因为可能那时候普京跟他讲说不会进攻怎么样，但后来进攻了。那么现在这个进攻了之后呢，中国发现说他处于一个两难，因为到底说他跟美国跟西方的关系比较重要呢，还是他要维护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重要？我相信北京的领导人岛津非常清楚，做最后的话还是跟这个美国跟西方的关系比较重要。虽然说这个西方已经实施很严厉的而且逐步升高的这个经济制裁，但是短期之内的话，这俄罗斯是可以靠向中国，因为比如说他们之间的这个贸易交往的话可以用这个卢布还用人民币来清算，而且事实上的话过去有一些类似的经济制裁都发现说北京并没有全心全意的在执行，比如说对北韩的制裁。但是我相信北京的话他确实是被这个俄罗斯有一点这搞到意外，然后也希望说在这中间能够浑水摸鱼，从中得利。
好的，那么王教授说呢，这个中国习近平可能都会感到一些意外，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官员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呢貌似中立，但是官媒的导向我们看到却是几乎是一边倒的，这个倾向俄罗斯啊，所谓大国地位和势力范围应该得到尊重啊等等，不要把一个大国逼上绝路啊等等，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如果按照中国官媒的说法，官方这个导向的这个舆论的说法呢，如果俄罗斯有理由反对和抵制北约东扩，有权利呢为保护国家安全诉诸战争，那么中国在面对北约东扩更大范围的东扩，扩展到亚太或印太地区，扩展到自己家门口了，那么自然北京也有权利做莫斯科正在做的事情。我来请教张博士，王毅说中俄关系发展有清晰的历史逻辑，有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说这个清晰的历史逻辑可以说有一点自我讽嘲了，那就是说使得我们马上会想到这个50年代的中苏关系，对不对？这是第一。但是呢应该这么说，这个从2013年开始，这个中国跟那个俄罗斯确确实实在各方面这个关系越来越密切啊。我这个在有一篇评论上面也写了，就是说习近平跟着普京在这一段时期有30多次的见面，那这个也算是世界上这个世界政治舞台上比较少见的事儿，这么频繁。但是呢实际上双方这个并不是那么很多关系并不是那么顺啊，这也是肯定的。只不过就是说这次在奥林匹克冬奥那个会上会之前，那么双方是算是中方是满足了俄方的要求啊，就是说是帮了俄罗斯一个忙。那么从这点来说，这个是有解成了，现在就成了一种叫表面上不称为联盟的联盟啊。那么这一点呢是也是个现实。但是即便这样，我说了这个双方之间的矛盾还是存在的不少，但是中方呢根本不想向国际社会展示现在跟俄罗斯有任何的龃龉啊。那么从这点来说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个 官方这王毅等等这说，就是说要强调这个中俄的关系的这个牢固和坚强。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假设说中国现在也发动一场就是说是武力夺取台湾的战争的话，那么中国考量的事情，权衡的事情肯定要比俄罗斯多。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对西方的市场、对西方的技术、对西方的资本的依赖远比俄罗斯强。那么从这点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是好像就是为什么这次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儿的原因，就是说是有的人以为啊是现在俄罗斯打乌克兰，那中国会不会打台湾呢？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不可能马上会发生的，至少是因为中国的考量可以说要比普京还是多得多。
好的，
那么再回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觉得实际上这里涉及到一个安全范围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提到的这个安全范围。那么应该这么说，对安全范围的定义本身也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那么这样呢，就是我已经说了，这样呢就是说俄罗斯的安全范围和中国的安全范围在这里有一定的共性，也就是说它有的时候是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方面来规定的，那么这样呢就成了问题了，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战争和这个很容易这个走火。好，谢谢。
好的，那么观察人士，很多观察人士担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王毅这个时候把美国的印太战略定位成美国要搞印太版北约的这个逻辑。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个弦外之音呢，就是如果我认定你的北约东扩扩展到亚太地区，影响到我的安全了，那么未来我是不是就可以以俄为师，遵循这个先例来消除威胁到我的安全因素呢？那么台湾、日本啊，可能都非常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您如何评估中国的这个危险性？它会不会在未来某一个时间步俄罗斯后尘，挑起地缘政治或者这个或者局部战争呢？
首先我必须要提出来，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官方那一套逻辑能够成立的话，那我希望说中国官方能够这个好好的观察一下。因为基本上就是全世界的，包括在最近在联合国大会这140多个国家投票谴责俄罗斯，然后只有少数的国家这个反对，然后还有一些国家弃权，这就表示说他那一套逻辑根本不成立。第一个北约东扩是防御性的，并不是攻击性的。第二个，这个俄罗斯他以那个为理由，就是说北约东扩伤害到了他的这个势力范围，所以他才要再去进攻，所以把他的这个军事行动视为是一个防御性的东西。这一套逻辑根本被全世界的都给戳破。所以说中共如果要以这个已经破产的这套逻辑，然后就要来为他将来在不管在南海也好，在东海也好，甚至于在台海也好发生战事的话，他应该了解到说这个国际社会会对他采取的这个制裁跟惩罚，会不会有军事行动都很难讲，应该是比现在这一次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所采取的要严厉的很多。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自从这个1989年的所谓的苏东坡之后，他发现他的这个安全的环境不但没有改进，反而有恶化的现象。中国跟14个国家有这个接壤啊，是有14个邻国，那么跟印度也有一些军事的冲突，当然跟日本就更不要讲。在中亚地区的话，他又担心那些穆斯林。为什么？刚才张教授讲到一个关键，就是说这个是政治体制之间的一个干戈，最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改，所以才又跟他的邻邦的关系很紧张。
嗯，好的。那么王毅，中国外长王毅呢，他在这个两会期间记者会上谈到中俄关系的时候，他还表示，他说不管国际风云如何险恶，中俄双方呢都将保持战略定力，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推向前进。我来请教张博士，北京这是在普京呢可能面临生死存亡的这个时刻做出这样的表态，外界观察有点不同寻常。 更让人怀疑普京在北京冬奥会上与习近平之间有什么交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交易呢是肯定的啊，而且这个是一个大的交易。为什么说大的交易呢？因为俄罗斯就是普京的他的助手在他普京去北京之前已经公开的暗示了，我们将签跟北京签成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意义影响的这样一个协议。那么这个可以这么说，已经是他们已经是一开始就是像这个签订协议是在冬奥期间，但是这个事先的这个安排都安排好了。当然这个都是在就是说是普京准备战争期间的这个阶段。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说普京的自己完全意识到，就是说他一看如果是一旦打仗的话，那么他肯定会成为世界的孤儿，所以他必须要寻找同谋。那么从这点来说呢，他去北京就是要寻找同盟啊，寻找那个就是说是支持者，他的目的也确实达到了，也就是说，俄罗斯呢，向中国更大的开放了市场，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呢，是两个威权主义国家呢，在意识形态、各方面、军事技术等等，金融走得更近了，那么这就是北京的交易的一个体现。
俄罗斯最担心的问题呢，可能还真不是在乌克兰战场，而是这个欧美国家空前严苛的经济和金融制裁。我们看到今天啊，这个拜登又宣布要对俄罗斯石油进口实行禁运啊，这一定也是和欧洲盟国呢达成协议了。那么现在有了北京这样的表态，普京是不是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只要中国不配合国际制裁，俄罗斯就不至于山穷水尽。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在短近的将来或许可以松一口气，因为我刚才已经讲到过，说中国的话可能未必会这个全心全意的配合西方的这个制裁。但是如果说这一个战事稍微延长一点，比如说打到6个月甚至1年以上的话，我觉得即使是中国也没有办法救俄罗斯。为什么呢？第一个，中国没有办法提供俄罗斯一些这个非常精密的一些这个仪器，比如说像半导体之类的东西。第二个，中国比俄罗斯的话要更加的融入以西方为主的这个金融制度和社会。那么现在的话，这个俄罗斯已经完全被西方给切除了。那么中国如果来跟西方接触的话，可能很多中国的银行不敢抵触西方的这个政府的命令和这个政策。所以我觉得久而久之以后，这个中国的银行也不敢跟俄罗斯做生意。第三个就是说，中国跟俄罗斯现在在全世界的这个经济的地位来讲的话，不可相比。所以我觉得久而久之的话，俄罗斯也没有办法靠中国来救他。
好的，那么现在中国呢，对于美国在亚太这个战略啊，是搞这个，他要搞说是搞一个印太版的北约。那么有观察人说，那中国可不可以也以结盟的方式对抗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呢？如果中国这样做的话，张教授、张博士，您看，如果中国要这样做的话，它能纠合到哪些国家？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说，实际上中俄现在的结盟就是一种表面上不称为结盟的结盟，也就是说，它实际上今后的走向，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就是比如说俄罗斯可以配合中国打台湾，啊，这个完全可能。只不过就是说，现在世界上这个威权主义的国家朋友都很少，所以他再怎么结盟，也结不了像民主国家那么多。那么这个呢，也是个事实。所以呢，我说了，这个今后这个就看这个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中国的领导人和俄罗斯的领导人。第一有没有替换啊？比如说这次乌克兰战争能不能把普京换下去？再看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中国的这个情况也发生变化。
好的，我们时间关系呢，那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张俊华博士和王威正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